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真的是你是良善的神，主，我们也知道你是乐意赦免我们人的过犯，主，我们也知道你是乐意把你自己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大胆的凭着你自己的应许，在这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向你求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过去得罪你的地方，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凭着清洁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我们知道，当我们向你求的时候，你就大大的把从天上把你的福分倾倒下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听到你的话，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改变。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过去一路来都在讲婚姻啊，都在讲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从夫妻之间跳进家庭里面去了啊。那么结了婚之后就成立了家庭，成了家庭之后跟着孩子就出来了，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庭啊。那么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在21节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吗？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在那个时候我们讲到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顺服。那第一个顺服就是在第22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到了这个地方6章第1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虽然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在意思上或者是说在形式上面是很类似的啊。那么这两个字呢，都有一个前面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放在什么人的下面就是把自己放低下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把自己放在父母的话的下面，这是希腊文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啊。那他们就是把自己放在父母亲的话的下面啊。那这里面带着很强的谦卑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放低下来。那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呢，就是管教子女，或者是说就是父母和子女，或者是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讲到在这里，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第一个动词，而且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而且是一个现在式的句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应当听从父母，而且是时时的听从父母啊。那接下去在第二节第三节啊，他把它其实是一节，他说要孝敬父母。那看到啊，他在这里没有说孝顺父母，他说要孝敬父母，这是跟希腊文它的意思是有关的。所以有很多英文版本就翻译成 honor your parents 啊，是要敬重你的父母，尊重你的父母。那我们在进入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之前啊，这个孝敬父母啊，也是一个动词，而且是一模一样的，是现代式的。OK， 所以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必须要时时做的。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们先回到第5章33节啊，在这里他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自己一直在揣摩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前面都已经讲完了，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又加了一句，他说：然而，换句话讲，我自己想到的就是这个作者啊，他真的是把我们带进第6章，带进家庭里面。那在这里他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作者或者是说保罗或者是圣灵，让我们看见夫妻之间的关系 带出了管教子女的事情。我们在暑假在上这个管教子女的，我们看这个 tape 的时候，第二课就是讲到这个问题。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带出了管教子女的结果啊，或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对于子女听从父母，或者是说尊敬父母，或者是说孝敬父母，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事情。在三三节他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做妻子的也当敬重他的丈夫。一个人在小的时候啊，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了解我对心理学的看法，其实我是很反对弗洛伊德他的那种所谓的psychotherapy， 因为他完全是悲伤无神论，完全是悲伤我们人是从动物演变而来的啊。那么还有 Jung 这些人，那么这些呢是我，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在心理学他们有很多的 research， 他们让我们能够了解，特别是从圣经上，有的时候讲到一个罪的时候，或者是讲到一个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影响它的结果，可是心理学他们做实验，他们让我们看见的的确确这些事情会影响我们人。所以一个人在小的时候，当他父母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会影响他长大之后，他将来如何去爱别人，或者是如何去尊重别人，或者是如何去跟人家来往。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夫妻之间的关系就让子女学习看见婚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过去在这里也讲了很多，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你也自己经历到一些事情啊，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讲。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做父亲的啊，做丈夫的，那如果一个做父亲的，如果你不爱你自己的妻子 ，OK， 如果你不爱你的妻子表现出来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的儿女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恨，会产生一种恨，甚至如果有暴力的行为，或者是说因为喝酒醉了，那么产生了暴力的事情，那小孩子真的是会对你，对做一个做父亲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会 build up 一个恨仇恨在那个地方。你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他以前就是在这种光景之下，那他的父亲每次因为做工很累了，所以有时候做工完了之后就去我们叫做 happy hour 啊，那么去到那边之后就喝酒，喝了醉之后就回家之后就打他的母亲。所以我这个同学他说每次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仇恨。什么仇恨呢？他心里面就想拿一把刀子把他的父亲捅死掉。这是我在神学院里面的同学。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有很多家庭的暴力的事情，有很多小孩子把父亲杀死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跟这些是有关系的。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做妻子的不尊重她的丈夫，她的儿女们特别是女孩子，她会看不起她的父亲，所以在管教上会引起很大很大的问题，不只是在管教上会有障碍，甚至会影响，特别是女孩子，会影响她对一般所谓的男性的看法。这是我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从这些社会学，从这些心理学他们所做的study 他们的结果我们来看。那么圣经上在这里圣灵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他却把它连进去，他把我们带到里面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跳进第六章了。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这里面有两个命令，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个命令就是听从，第二个命令就是孝敬父母。听从是一个命令，而且是一个现在式的，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叫我们一直要去听啊，一直要去听从父母。什么叫做听从父母的话 ？OK，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字去读的话，其实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字在这里，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下面一个字， 但这个字呢，在整本新约里面出现过几次，特别是在主耶稣的福音书里面啊。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专心的听，而且还要有回应啊。我所说的这个回应啊，英文叫做 respond， 我很喜欢这个啊，一个叫做 respond 啊，就是我们依着他的话，我们回答他，不是心不在焉的啊，要能够听明白父母的意思。那么如果你跟他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下面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能有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 react， 就是 reaction。 那么这两个字，这个 react 你把它分开的话，就是一个是 re， 对不对？一个是 act。 也许你的父母对你真的是咆哮，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要跟他一样 react， 你不要跟他一样咆哮，对他大吼大叫。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让我们要去专心的听，而且还要有回应 respond。 所以我们能够听懂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能够听懂他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能够听懂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做适当的回应。我告诉你，真的是不容易，等一下我就会提到啊。那么第二个命令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命令就是叫做孝敬父母。孝敬呢，这个希腊文呢，有的英文字就有的英文圣经就翻译成 honor 啊。那么我自己觉得其实可以讲是说尊敬，其实咱们中文翻得很好啊，孝敬啊。那么孝敬父母，那么前面呢，听从是一个动作，这个地方是一个心态。听从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对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孝敬或者是说尊敬你的父母亲，就是你那个听从后面的动机，就是后面的心态。那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其实就是看重。那圣经上有很多地方啊，有几处的地方是用来这个字啊，是用来对神的尊崇。我自己在读这些，在查考这些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子啊，这两个命令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听从是一个动作，然后后面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那我觉得在我们中文的成语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恰当，就是叫做洗耳恭听。你们有没有洗耳恭听过人家讲话啊？如果你没有洗耳恭听的话，你知道讲话的人讲两句之后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听他讲啊。那么他照理知道你是不是心不在焉，或者是说他前面讲了一句你后面就忘记。有的时候我们听人家讲话的时候，听人家讲话也是一个艺术啊。有时候我们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他讲一句话之后我就在想怎么样回答他，他讲第二句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是我们常常有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做儿女的哈，要怎么样在主里听从父母呢啊，就是洗耳恭听，而且要看重他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听的，我们不会听人家讲，是因为我们不看重那个人。但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听我们的父母亲讲话的时候，我们要看重这个人，看重这个人。当然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对不对？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就会问说，那么是不是每一句都要同意呢啊？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的举手呀，很诚实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应该是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然后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不信主的话，那我们就会想，是不是他讲每一句话我都要听啊？真的很多很多人跟我讲，他说牧师啊，这个我父母亲讲的话每一句都要听吗？接下去第二个问题，到什么年龄？这个东西啊，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我不晓得该怎么形容啊。不过呢，我觉得很有趣啊。接下去我们再看，再回到第一节啊，他说你们做儿女的，你知道中文翻译成儿女， 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啊，中文翻译成儿女非常非常恰当。因为这个字的着重点不是在于你的年龄大小，乃是在于什么？你跟他之间的有一个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他的着重点不在于你年龄多大多小啊，不是只有很小的时候才听。我们常常 assume 我们只有在很小的时候，我们不懂事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事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愿意听，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很懂事，但是在这里他是说不在于你的年龄大小，他这里也包括 adult children 成人的小孩子，他真的是着重点是在那个关系。所以我觉得中文圣经翻译得非常恰当，就是说做儿女的。所以无论是年纪小的时候，或者是年纪大的时候，甚至是已经成年的儿女，那么我们都要听。到什么时候呢？啊，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的人就会说，到你结婚之后啊，你就不需要听了。那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啊。不过圣经上的的确确有提到啊，如果我们从旧约的律法来看的话，那么结婚以前，你完全都是在父母亲的这个 authority 之下，但是当你结了婚之后，你的 authority 就已经变成在你的丈夫之下。但是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不要听父母的啊，这是等一下我们会讨论的。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在箴言第23:22，箴言，箴言里面有许多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哈。箴言是一个很宝贝的哈，箴言不是一个应许，箴言不是一个 promise， 箴言不是说你做到了它就会有这些东西，不是的。箴言只是告诉我们一些原则在那个地方。箴言23:22啊，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看到没有，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这个藐视反面就是告诉我们要尊敬他，要尊重他，要孝敬他。所以到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时候呢？听到你母亲老了。所以换句话讲，就是你一直要听，一直要听，对不对？那么是要尊重他，不可以藐视他。当然我们再一次的讲，你并不一定要完全的同意他，你也不一定要完全你父母完全同意你父母亲说的话，或者是说他要所做的事情。 OK， 这就进到我们在6:1，这里有一个条件，他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在主里面。意思是什么？我们如果回到这个以弗所书2:5啊，这个22节开始，他说当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对不对？是要像什么呢？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然后再到了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然这个地方在6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说要向教会顺服基督，他这里没有讲，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说要在主里面。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或者是说我们要做没有违反神的心意的事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孝敬或者是说尊重父母、尊敬父母，也是我们顺服神、敬畏神的一个表现。神把我们的父母放在我们的上面，他是有他的 authority 在那个地方。我们如果知道怎么样顺服，怎么样知道听从，怎么样知道尊重我们的父母，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听从神。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心态。当我们在跟父母亲交谈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成人了，对不对？所以当父母亲讲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反应出来了啊。比方讲，我们就会失去了耐心啊。那么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自己问问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像我自己现在父母亲都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讲说叫做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然后呢而亲不在啊。那么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有的时候也 test 不出来了哈。那但是呢，在这里他就，我们真的是要想一下，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跟父母亲交谈，父母亲讲的东西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啊？真的是很多时候，有些很多时候年轻人啊会抱怨，或者是说不一定年轻人啊，那么我们已经成人了，甚至有小孩了，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的父母亲好像对我们像对小孩子一样，好像我们还没有长大。那我自己慢慢观察，我自己看一些书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长大的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对父母亲失去耐心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扭头就走，对不对？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啊？或者是说呢，扭头就走，他话还没讲完呢，我们就走掉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说 You come back here， 对不对？这是我们人呢。然后还有呢，就是真的是我们会在父母亲的面前使性子，对不对？那么他讲的东西不喜欢的时候，啪门一摔就出去了。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啊？有啊。那么所以你的小孩对你这样做的时候，不要责怪他们， because they learn from you。 那么现在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真的是跟父母视频的时候，对不对？他讲一些话真的是把你挤到一个墙角的地方，你真的是好像想要跳墙了。那么下面一件事情做什么？就是把电脑一关，或者是把电话一关掉。其实这是我们不尊重父母的表现。很多时候你知道，我自己在想啊，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朋友，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最起码我们应该那样子对待我们的父母亲，对不对？对啊，对，感谢主，你们同意我啊。跟着圣经下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这个地方呢，他用一个希腊字，那个意思就是说是义的，公义的义啊，是义的，是对的事情。因为姐妹，我们从圣经上面看，神所喜悦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义的。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义。为什么？因为神他自己本身就是义，所以他所喜悦的事情，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义的。换句话讲，我们想一下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念给你们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引用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引用，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一节经文。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的话，我真的是告诉你，你从圣经上你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我们孝敬父母，尊敬我们的父母亲，不管他们年纪多大，不管他们有多少的文化，不管他们没有文化，或者是有文化，或者是他对你怎么样，完全是圣经上所说的是行善。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快活的。在诗篇第十九篇第八节，他说：“神的命令啊，当神命令我们该做的事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行义的时候，你知道会让我们的心快活的。神的律法可以让我们的心快活的， 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上所学到的。那么圣经上在这里，我们从圣经上，从箴言里面，从这里，他就好像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神为什么这么看重，或者是说圣经为什么这么看重听从父母、孝敬父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们，这个英文，这个原来的文字的孝敬啊，不是我们华人所讲的那种孝顺，甚至我们讲到说更难一点的话，就是愚孝啊，不是这个东西。这个地方真的是教我们怎么样去尊敬我们的父母亲，怎么样把他看重他，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看重一个人，我们也要怎么样看重他，甚至要超过。然后圣经上其实告诉我们，就好像我们看重神一样，就好像我们尊重神一样，他不是神，但是我们是要那样子的心态。然后在箴言第三十章，这箴言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事情。箴言第三十章十七节，箴言三十章十七节，他在这里讲：嬉笑父亲，或者是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我每次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哇 ，That's very dangerous， 对不对？但是其实我告诉你，你从圣经上面看，那真的是很厉害。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一章啊，我就是举出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这是神当他颁布他的律法之后，二十一章十五节，在这个地方他说：“做打父母的啊，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打过父母啊，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然后到十七节，他说：“咒骂父母的，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人打过你的父母，但是你有没有咒骂过你的父母啊？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然后在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九节讲同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在神当他跟以色列人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他要以色列人遵行，他要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一个不尊敬父母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英文讲就是 capital offense， 要致死的，那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神真的是很看重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来龙去脉。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当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他们说你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对不对？用熟手吃饭。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讲到 honor 父母的事情，他告诉他们，不是只是把钱给他们就够了，还要孝敬父母，要尊重他们，要爱他们。为什么呢？原因就在第二节啊。我们现在进到第二节里面。第二节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现在看一下十诫，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慢慢的，我盼望你们能够看见神。我们常常讲说神，他一直在那边慢慢慢慢的启示啊。那么这些事情，你从创世纪你一开始看，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很简单的把十诫挑出来啊。第二节啊，第三节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下地、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然后呢，到了第七节，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然后到了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前面四诫。然后我们进到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这是第五节第五戒，然后过下面之后十三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是六七八九十。那么中间只有第五条诫命是唯一的和家庭有关系的，而且是针对着父母及子女之间的关系。那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是去讲到说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在社会上跟其他人的关系。所以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如果在家里他知道他孝敬，知道孝敬父母，知道怎么样尊重他的父母，这是第五戒，对不对？然后到了第六戒跟第十戒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他就知道怎么样在社会上怎么样去尊重一个人，怎么样去尊重一个领导，怎么样去尊重一个在上掌权的，怎么样去尊重地方上的律法法律。我们从报道看，我相信这个消息会 shock 我们哈，在美国每年有八个 million 是多少？800万儿女对父母的攻击，每一天呢？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特地去看了一下，你知道，最近几年来，我们从新闻上面看到有几个很严重的案子，就是弑父母啊，那个字啊，我以前我记得张景仁是不是念弑啊？就是我们杀父母，这个叫弑父母，那是一种非常非常从我们华人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反逆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最近有几个案子就是这个样子，最近几年来啊，那么所以这些专家们他们研究，一个小孩子的他的父母亲若是任意放纵，没有任何的约束管教，他最后就会造成什么？就会造成我们刚才念箴言第三十章那边所念到的，他就会 mark 他的父母，他就会嘲笑他的父母，他就会嘲笑他的老师，他就会不服社会上的约束，不服任何的道德和法律上的约束。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第六戒啊，从第六戒一直到第十戒，其实就是建立在这第五条诫命上面。但是这个第五条诫命也是建立在前面的四个诫命上面。小孩子他在家里面学会怎么样尊敬孝敬父母，他出去了之后他也会知道怎么样去尊重别人。一个世代的年轻人，一个世代的小孩子，如果是没有经过 discipline 或者是没有这个顺服的管教的话，你知道这一个 generation 这一个世代的人，他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society？ 这个 society 就是一个有一个英文字，就是 chaotic 或者是 destruction。 那这就是我慢慢了解神为什么说，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让你在这个世上可以活得长久。家庭被毁掉了，小孩子必须要教的，弟兄姐妹，小孩子一定要教。如果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其实你就知道小孩子管教子女的责任主要的是在父母亲，不是在教会，也不是在学校。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家里面的小家里面的这个父母亲不教小孩子，真的是给老师啊加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但是现在呢，在学校里面呢，老师的手又是被绑着的，同意吗？我们中间这边有一大堆老师在这边啊，手是被绑着的，不但老师的手被绑着，现在父母亲的手也是被绑着的啊。我们都真的是碰到一个问题，这就是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教，首先要教导的小孩子就是要学习尊重父母，孝敬父母。从孝敬父母的事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小孩子他对神的敬畏，他尊重，是不是尊重神？如果一个人他不尊重他的父母亲，我告诉你，他的敬畏神是很有问题的。我所说的尊敬他的父母，并不是说 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刚才已经讲，所以我不再重复了啊。那么我们对父母亲的尊重也奠定了我们跟其他的人际关系。我很感谢神啊，如果我们从实践里面来看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也是让我们更明白神他创造的时候，他造了亚当跟夏娃，他设立了婚姻啊。虽然这个婚姻因为人的堕落而被模糊了，被弄得混乱了啊，婚姻的真理，但是感谢神，因为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他恢复了神当初设立家庭，他要把这个恩典借着这个家庭带给所有的人。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这个社会上只做虎爸虎妈，你们还记得这个文章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从今以后我要做虎爸啊。那么我们不是只做虎爸虎妈，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产业传给他们，不但是我们把我们的产业传给他们，从基督里面得到的产业传给他们，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让人看见我们是蒙福的，而且是在世长寿的。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现在能够看明了哈，神当初为什么要是这个创造了亚当之后，然后又给他造了一个妻子，然后成立了婚姻制度。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看见，上面我们看见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他说，他是讲父母妻子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更继续的讲，他说是指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然后他让我们看见子女，我们怎么样做才会给他们带来福分。